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时间过得很快，一个星期很快就过去了。今天呢，我也有这个荣幸呢继续为大家服务。那么我今天要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因为上一个星期我们讲到心理，好，我们讲到身体，我们知道身体有很多的病呢，要由于心理不健康引起的，但是也可能由于我们的身体不健康影响到我们的情绪，所以呢，这两者之间呢都有很大的关联。要身体健康，也必须要同时呢心理要健康，要不然呢，我们那个病呢还是很难离开我们。要是我们身体有了一些障碍的时候呢，如果一个心情不好的时候呢，同时也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病情。那个在以后呢，我们会再更详细的讲身体跟心理的互动。那么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讲那个题目呢，就是我们的灵性方面的问题。原来我们身体、心理跟灵性，那么灵性又是对我们有什么的影响呢？我们知道呢，生命很有限，因为我们只能活得100岁，也只不过只有100岁。因为生命的有限，所以人呢就开始是思考，人生有什么意义呢？好，那他活下来到底又是为了什么？等到生病的时候，我们又会问，那病苦有什么意义呢？那我们为什么要受这种苦？后来病呢，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就会问，那个终极的意义，那就是说人死了以后又怎么样呢？我们有什么希望，有什么的目标？所以因为人性，人的生命有限，所以人呢就开始是思考这些的问题。我们知道如果人生的意义跟目标都不存在的时候呢，我们很难相信这个人活着的时候还会健康。我们知道我们平常有听到一些人所说的人生没有什么意义了，没有什么价值了，那个时候他不知道为何生，也不知道为何死。我们知道活着不知道为什么，所以很多人活在一个无奈的状态下，我们所说的今朝有酒今朝醉。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发现呢，这样是一个让人家觉得很可惜的一个现象。好，现在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我自己的一个同事，他们所虽然我们都是医护人员，但是过去呢，我们因为太重视的身体生理方面的，其实连我们自己的工作人员呢都很少注意到自己的心理跟灵性的状况。我一个同事，她自己本身是一个护士小姐，她在家里头呢都排行呢是老幺，所以她在家里头呢那个经济状况呢就不会成问题，因为她不需要负担家里的一切的经济上的一个负担，所以他每天呢就拿着那个薪水，他觉得说该做什么好呢？他开始买化妆品，他觉得把自己保养的好好的然后常常都是常常青春永驻，他觉得很有意义，所以呢，他用尽所有的财产用尽所有他的薪水去买最好的化妆品。所以呢，后来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呢，他觉得也没什么了不起，所以他就觉得说，到底把自己弄得很漂亮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他觉得说，这个脸一部分漂亮不够，那我干脆是买一件很漂亮的衣服来穿。所以他开始呢，要开始买各色各样的名牌的服饰来装扮自己，所以他非常的快乐。过了一段时间呢，他又觉得说这些衣服法国最有名的服装他也都穿过了，那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所以觉得又开始不快乐了。所以后来呢，他又想想看有什么东西可以让自己开心呢，他觉得说金钱有了，所以他就开始呢把自己的金钱呢就到处去游玩，所以呢就环游世界欧洲美洲通通都去玩，非常的快乐。因为他没有结婚呢，所以他很多的时间呢都可以用把他的假期呢就用来去旅游。刚开始的时候呢，他也觉得很新鲜，因为他发现呢各色各样的风俗习惯都不一样，所以呢他非常的喜悦。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了以后呢，他又觉得说那没有什么了不起，山真是山，水真是水，没有什么好玩的，所以他又开始不快乐了。所以他又开始想，那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他更快乐？所以后来他就觉得说，嗯，这样子好了，他就去买一栋别墅。所以呢，他就开始去买一栋别墅，所以在一个很山明水秀的地方呢，就买了一栋别墅。所以呢，也邀请我们的同事呢到他家去玩。所以我们也应他的邀请呢，都在他家里头呢玩得很开心，他也很开心。他在家里头呢装饰了很多很多很别致的、很有趣的一些那个设备。所以他这一段时间呢也过得很快乐。有一次我到他的家里头呢，也是去找他，然后呢他开始又觉得不快乐，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就一起呢坐公车呢就出来台北。结果他在公车里头呢就觉得一副好像无精打采的样子，所以后来我就想跟他聊天呢，结果我的同事一开始呢他讲什么，他说，胡立群啊，为什么每天的生活都是那么平凡呢？他说为什么每天都只有起来上班吃饭，下班又在睡觉，又在，好像每天都一样，只有上班吃饭睡觉，又是上班吃饭睡觉。他觉得为什么每天的生活都那么平凡？所以我那个时候一听他这么讲的时候呢，我觉得很讶异。但是当我还没有回应的时候呢，他又开始跟我讲，他说每天都那么平凡，真是烦死了。我有的时候我真的很想从公车跳下去，我真是很震惊了。我说怎么会这样子呢？还没有来得及去回应他的时候呢，他说怎么每天都一样呢？为什么不来个战争？我为他这样讲的话呢吓坏了。因为我后来了解，我的同事没有缺钱，但是他是身体也很健康，但是呢因为他的灵性呢就出了问题了。因为他不知道人生的意义，他不知道为什么要生活，活来又是为了什么。所以在他的物质生活很充裕的时候呢，他反而觉得他内在呢更是呢孤独，因为他没有找到他的生命的目标，没有找到他的希望。所以我们知道说，在灵性上如果不健康的话呢，也许我们真的是连命都活不下去，因为他已经不想活了。所以我们今天说，要是一个人健康呢，原来他需要身体、心理跟灵性都要健康。要是我们的灵性呢出了问题的话呢，其实我们连生活呢都是不正常的。好，所以在不但是在这个同事里头发现我们的灵性的价值，但是更在我们的灵性生活，如果呢心态不健康，同时会影响我们呢活得很辛苦。但是呢我们就说了，如果我们快乐的活才能快乐的死，健康的活呢才能健康的死。但是我在病人的身上也让我发现呢，很多时候真的是他们的灵性生活呢也是出了一个问题。我之前有一个很要好的学姐，在医院里头一起工作的时候呢，我发现她是这一个真的是没有话说，她人非常好，她是一个天主教徒，然后呢她什么事情呢都是 OK 的。我们很多人都把她取一个外号，把她称为圣女。我这个同事实在没有话说，他乐意助人，然后平常在教会里头呢，什么大大小小的事情呢，他都只有默默的在做，从来也没有看过他发脾气，或许表示不满，但是呢，就很少听到他讲有关他自己的家庭呢，或许他自己的不满。所以呢我对这个同学呢一直呢不是很了解，但是非常知道呢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人，连我们教会里头的兄弟姐妹呢也都是非常尊敬他。 但是他不到三十几岁，还不到四十岁，他得了一个病，他得的是肝癌。当他得病以后呢，我一直呢就跟他照顾他，但是他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呢，他并没有讲他很多有关他自己家里的事情，也没有讲任何他自己不满意的一些生活，所以我一直以为他一定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当他的癌症的末期的时候，我在陪伴他的时候呢，才发现呢，他是一个压抑了自己很多很多的一个人，因为他的信仰呢太深了，他觉得做一个基督徒呢应该呢是好好人，然后呢不应该发脾气，也不可以得罪别人，所以原来他的生活里头呢有很多的压抑。我们知道有一次呢，当他病情很严重的时候呢，有一位医生呢是很好心，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医护人员啊，所以呢有一位医生非常好心，他值完大夜班以后呢，第二天他就回到病房陪伴我这个同学。结果那因为他得肝癌已经是末期了，所以他非常的累，但是呢那位医生呢同时也只有知道去照顾病人的身体，也忘记有心理的，所以那个医生一直以为好心在陪他一个早上，整个早上都跟他聊天，跟他讲笑话，所以那位医生呢以为自己已经做了一个非常好的陪伴者。所以那个医生陪到12点的时候呢，刚好呢我就来到医院，因为呢我是负责呢把中午的稀饭拿来给他吃，所以这个已经值完班又再陪了他一个早上的医生呢，一看到我来他非常的高兴，他就觉得说好，那你的朋友来了，那他就走了，他就回去，结果医生就起来就离开了，其实那个医生已经累得半死了。好，那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当那个医生走了以后呢，我就开始把那个稀饭拿出来又给我的同学在用，结果那个同学呢原来忽然间呢非常的生气，只是他医生来当中呢我第一次看到他发那么大的脾气，然后他一直在骂那个医生呢怎么那么残忍，怎么不知道我是肝癌，他怎么不知道我是那么累的，然后他一直在照顾在这边跟我聊天，然后他一直骂，骂得很生气，我从来呢没有看过他如此的生气，所以我也被吓坏了，把稀饭放着也不敢说什么。后来那个时候我什么也都没学，那个时候从身体心理灵性都没有学，只知道说一般老百姓一样就觉得很讶异，跟着我就跟我的同学讲了，我就说哎呀自然如此，那你为什么不跟他讲清楚你现在很累呢？结果那个同学呢更是大发脾气，他说他是一个医生，他应该知道。 OK， 所以那时候我就哑口无言了。后来那个同学呢发了脾气以后呢他自己也很不舒服，就吃不下这个稀饭，所以我也是真的很无助，那到底该怎么办？当那个同学不吃的时候，我也不敢勉强他。过了差不多一个小时以后，那个同学呢就开始饿了，他要想我把那个稀饭给他吃，但是很可惜，因为耽误了很多时间，那稀饭也凉了，我必须要拿到那个医院里头，其中有一个房间是为了帮病人热东西的，那个房间去给他热一下。但是因为时间过太久了，因为那个时候这个热东西那个房那个厨房呢也都关闭了，所以后来我也就无功而返，然后呢就拿到那个稀饭告诉他，就是因为呢这个时间的问题没有办法给他热，他非常的生气，然后呢就说既然那么的麻烦，好，他就是一口气就把一碗的稀饭就全吞了。其实他肝癌末期，他以每一次能吃3瓢、4瓢的稀饭呢已经是很了不起，但是这一次呢他一口气把它吃完以后，可把我吓死了，因为他因为吃太多进去了，他一直喘一直喘。 啊，后来呢，他已经没有办法躺下来，要站起来。后来我看他脸都发青了，赶快就叫医生来处理，因为他实在一口气吃太多进去，然后呢，因为那个胃的空间很有限，影响到他的呼吸。你看，他就是从来不发脾气。这一次是我一生当中，也是他，我认识他那么久，第一次看他发这个脾气，不单只虐待自己，也让自己非常的惨痛。我那个时候很无助，但是事情就是这样过去。没想到当那个同学到最后快要去世前一个礼拜呢，也发生了一件让我很讶异的事情。因为病情越来越恶化了，到最后呢，他就是昏迷了。当他昏迷了以后，昏迷之前呢，我们知道我们在教会里头有一个所谓的临终的礼节，就是父有圣事。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神父来了，他要办了和好圣事，就是告解圣事。哎，一切呢都平安了。所以那个时候呢，神父知道我是他的好朋友，也跟我讲说他是没有问题了，他已经呢办好那个和好圣事，也宽恕了一切，所以呢我也很安心了。但是当他昏迷一个礼拜之后，因为我们每一天都有人在陪他，然后那天呢，我们所有的教友呢也围在他的床边呢来为他祈祷陪伴他。那天他忽然间呢就醒过来了，我们所说的回光返照啊，他平常就昏迷了，那现在忽然间又醒过来，他竟然抬起头来环视了大家一周。当时候站在他旁边的有一个同事，他所穿的衣服呢很像他心目中的一个仇人，所以呢他对他自己得罪他的人呢从来也没有说的。但是当他回光返照的时候呢，他一看就是觉得这个是他的仇人，竟然呢抬起头来，用尽他所有的力气一直在骂，一直在骂。那当然呢，这个站在他旁边的教友，他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他觉得他平常对他很好，为什么他一直在骂他。那个时候我心里才知道，因为当我在一直照顾他的时候呢，他曾经也最后末期的时候才跟我讲了一点点有关他痛恨他的仇人的事情。而那个仇人呢本来也想来跟他道歉，但是呢很可惜，那个教友呢，我们那个同学呢，就觉得没有什么好道歉的，所以又拒绝了他。原来他对他的恨是在信仰里头压抑了自己，没有去面对，所以在回光返照的时候呢，他一直在骂这个仇人。当时候我真的心里很害怕，我说怎么办，因为我知道就是因为他痛恨那个人，而那个人呢本来要跟他和解，但是他被拒绝了，因为他觉得没有什么宽恕不宽恕，完全也是一个外在的面子的问题，他觉得自己应该已经宽恕这个人，但是内心深处原来伤害呢是很大。所以那个时候呢，我用尽所有的方法呢就把这个仇人找来了。当我们去把他找来的时候呢，我们所有全病房的客人呢都撤退，然后呢就等那个仇人呢再跟我那个同学呢讲一些和好的话。但是我那个同学呢又开始昏迷过去了，但是我们知道病人虽然如此，但是他的听觉呢还是听到的，所以我们就找这个仇人呢就进去病房。但是那个仇人是很可怜，被我压去的，因为他也不太想去，因为他发现当他还没有昏迷之前他要去他都被拒绝了，那现在呢去呢到底有什么意义。但是我也恳求他的仇人，我觉得死了只有一次，不要让他带着那个仇恨离开人间，那我们希望呢在有生之年呢都能够和好。所以呢他就开始跟那个患病的那个朋友呢就开始和好。但是你没有发现呢，那躺下来的那个虽然昏迷的病人呢，但是他有没有听到呢？原来他有听到，因为他听完他讲的话以后呢，那个眼睛呢一直在流眼泪。 所以我们知道呢，是如果一个人他的灵性生活不健康，其实呢死的时候也很凄惨。所以事情发生以后呢，等到病人去世了，葬礼结束了，那这个时候我还去问神父，我说到底我的朋友会不会升天堂。当时候神父就给我问倒了，他就说想了一下下，后来神父就跟我回答说，他说以他清醒的时候为原则。我现在想起来我都觉得很好笑，因为我跟神父根本就没有这个必要去知道这个事情，因为我们知道天主呢是看人心，天主呢是看整体的，我们人呢只是看那个局部，我们没有办法去判断谁可以得救谁不可以得救，只是因为呢我们在这个方面呢去了解一个信仰生活，如果他是被压抑的，那当然呢他的心情他去世的时候呢也是非常的辛苦。当我自从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我后来呢再去学那个癌症末期病人的心理照顾的时候呢，同时也发现呢有类似的病人就是如此的在信仰上压抑了自己，而让自己呢在去世的时候呢是非常的辛苦。所以我们今天去了解一个灵性生活不健康，一个信仰生活不健康，一个所谓的灵性生活是不是最重要，就告诉我们因为生命的有限，人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跟价值。如果人的意义跟价值也是在不清楚的状态下呢，我相信第一连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得了一个信仰的生活，但是信仰生活在生活当中如果心态不健康呢，其实去世的时候呢也很辛苦。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来谈到身体心理跟灵性呢那三样东西呢，原来都必须要呢完全呢在一个平衡发展的状态下呢，这个人呢才算是一个健康的人。各位听众朋友，现在呢你们所收听的节目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所制作的身心灵工作坊节目，由我和丽群为大家服务。所以在我们谈到整个身心灵健康的整体发展的时候呢，我们将在未来的节目当中会更详细的介绍给大家身体影响身体健康的因素是哪些，然后再来影响我们的心理健康因素又是哪些，然后在我们的灵性生活里头，难道灵性就只有是信仰吗？难道没有信仰的人他们的灵性生活就不需要了吗？我们会再更详细的去为大家介绍灵性生活是代表了一些什么，怎么样的活我们才可以得到一个更健康的一个灵性生活，都是我们将来呢会细细的跟大家分享。所以在节目的快要结束的时候呢，我们想说让大家呢可以有一个有趣的一个故事想跟大家来分享。我们知道呢我们的天主教有所谓的复活的一个理念在。有一天我就会跟一个癌症肝癌的病人在聊天，所以今天我们整个护理工作呢不只有照顾身体咯，还有心理。所以有一天有一个肝癌末期的病人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佛教徒，他跟我谈了很多有关他佛教的理念，但是后来在谈的过程当中，我晓得他说自己是一个佛教徒，其实呢他也好像夹进去很多的民间宗教信仰，他好像对自己的佛教呢那种的理念呢是不是很清楚的，但是又像道教又像佛教又像民间宗教，所以他跟我分享了很多。那当然最让他感觉到呢就是所谓的轮回，所以他也都跟我分享到很多有关轮回的事情。 那么我呢，后来呢，也跟他分享一些有关我的信仰生活，因为那个病人呢，完全不知道我是一个天主教徒。当他跟我讲佛教的时候呢，我就听了很多。后来他有一天就问我，诶，那你是什么的信仰？我就跟他讲说，我是一个天主教徒。他觉得很讶异，他说，你是一个天主教徒，怎么你总是没有跟我传教？因为我们在医院里头知道有很多人，特别有一些基督教的朋友，他们也会去传教。那么他呢，有一天受了一个非常大的委屈，因为有一个基督徒来跟他讲，他说，某某先生，是因为呢你没有信主，所以呢你得了这个病，如果你信主的时候呢，那主就会医治你。所以呢那个病人呢听了以后呢，他非常的生气，他气到都讲不出话来，所以呢他就开始不讲话。后来呢那个基督徒一直在讲，讲了很多，那个佛教徒呢就只有一直在昏昏沉沉，就不理他。所以那个时候那个病人就跟我分享这一次的经验，他就说，为什么你是一个天主教徒，从来没跟我讲过有关天主教的信仰。所以呢那个时候我是跟他回应说，是的，因为我们无论谈什么的主题，特别信仰的问题，更需要尊重当事人的需要。那至于我要怎么回应那个病人呢，我相信下个礼拜呢我会再详细呢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暂时呢到这里来，我们下个礼拜再见。